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平安。你来保守我们在所行的路上有你的同在，你不让我们受到一切的伤害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要专心的寻求你，来遵行你的旨意，在你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是诗篇91章的第9到16节，这是一首特别让我们得安慰的一首诗，也是特别鼓舞我们的一首诗。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把这首诗背会，常常来在思想。第9节依然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这个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，因为这是真的，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才是安全的。那下面说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这上面说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下面紧接着说你，这怎么理解？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就是一篇这个诗人他自己的认识，他自己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。那么你就劝告其他的人，你也要将这个至高者加神当作你的居所，因为他品尝了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滋味，他享受了从神在神里面的平安，所以他愿意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神是真正的避难所，说你们也要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。当作居所就是一章的第一节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比住在全能者的影响。真正把神当作自己的居所，一定是住在神里面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其实这是需要我们在操练的。我们怎么才能真正住在神的居所里面？那就是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，这才是住在他的里面。哪怕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思意念，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交给神，这都不是完全的交托，还不是完全的完完全全住在他的里面。那完全的交托，其实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折不扣的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才是真正住在神的里面。这个要求非常高的，像挪亚一样，这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挪亚一家八口也经历了那个大洪水，他们也是经历的，不过经历大洪水他们在哪儿呢？ 他们在方舟里边，那个方舟就预表神的保护，预表神的同在。所以真正住在神的居所里面，真正完全遵行神的旨意，把自己交给神，神必然提供这样的保护，在神里面有安全。因为今天世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任何的灾祸，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我们旁边发生的任何的这些祸患灾害，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根本不会发生。这些灾害这些患难有时候会临到我们，这也是神的准许，神的许可。所以当我们真的住在神的里面，即使是我们会经历这些灾害，这些灾祸，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有平安的。下面11节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保护我们。我们住在神的里面，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，我们就在这儿享受，我们仍然在行事为人，在这个寄居的地上在做事，仍然会经历这些患难。但是经历的时候，神说他要吩咐命令他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就是天使，来保护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路上。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的信了主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和神有了关系，那么我们身边一定有神差遣的天使，这是我们看不见而已。这你看是就像人们现在有钱人雇的保镖一样，我们不用花钱雇保镖，但神已经安排这样的天使来保护我们。所以住在神里面，我们享受这极尊贵的荣耀。十二节说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我们行在这个路上，我们难免会遇到石头。遇到石头，神不会把这个石头挪去，天使不会把石头挪去，而是这些天使要用手托着我们，避免碰在石头上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，走在神赐给我们生命路上，不是说神把难处就挪去了，我们仍然会有苦难，仍然会有难处，前面仍然会有石头、有障碍，但是遇到这些石头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石头绊住，因为天使要用手把我们托住，避开这些石头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个误区，说信了主以后就是没有难处了，做什么都顺。这是我们当时听的传福音的人，可能有对神不是很认识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真的不要去误导人，我信了主以后什么都做，什么都顺，而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仍然会有难处，我们前面仍然有很多的石头，神不会把这些石头挪去，神不会把我们难处挪去，而是神要在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，因为有天使托着我们。十一、十二两节，这也是在我们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那个魔鬼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魔鬼撒旦所引用的这两节经文，我们比较一下，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断章取义来曲解这两节经文，来他来利用，来引诱主耶稣。他说主耶稣，把主耶稣带到这高处，你说你跳下去就有天使来拖着你，因为他不会让你碰到石头上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，所行的道上，这个道是行在神的正常的，走在神的道上，是遵循神的旨意，不是我们故意去犯罪。如果我们故意犯罪，那就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是在神的旨意的指下，在神的行义当中所行的一切道路，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。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故意去试探神，神不会保护我们。所以当时这个魔鬼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，是鼓动主耶稣，你故意来 跳下去，让他故意试探神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故意试探神，故意试探神这是犯罪，所以这个时候神不会保护。所以这儿所行的一些道路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正常的走在神的道上，指示的道路上，是在我们不是故意的情况下我们遇到了难处，不是我们故意犯罪而引来这样的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上下文去读，整本圣经在框架下去读，不能断章取义。今天的一些假师傅也是这样，特别是灵恩派的一些这些假师傅，他们常常断章取义，用这些经文来为他们自己来效力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魔鬼撒旦对圣经神的话是非常熟悉的，他这个随时就念来，他熟悉这些神的话，他用 讲神的话它不是用来造就人，而是来败坏人的。今天贾师傅也是，他非常熟悉，但是他们用神的话是来败坏属神的这些百姓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我们自己好好的读，我们去分辨。十三节，你要踹在狮子和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这个狮子、蝰蛇、少壮狮子、大蛇都是指的仇敌，是指的黑暗势力，代表的黑暗势力。蝰蛇就是最毒的蛇，可能就是眼镜蛇什么的。这些人是伤害人的，所以神针对这些仇敌，凡是我们的仇敌，一定是神的仇敌。神一定会为我们在这些仇敌身上来实行他奇妙的作为，是要踩在他们身上，践踏他们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真的遇到任何的环境，我们都不用害怕。真的完全交托以后，就不会有惧怕的心理，因为神会替我们做这些事，他一路上会保护我们。那么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，是神这么保护我们，让我们不受伤害，是因为十四节说，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之所以神这样保护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专心爱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专心爱神，专心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爱他，神必然搭救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爱我，就必遵行我的命令。什么叫爱神？爱神是遵行神的命令才叫爱神，嘴上爱神是手里边做的完全违背神的心意，这不叫爱神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不少的这些信徒，一面说爱神，在众人跟前口口声声爱神，怎么爱神怎么爱神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所行的真是连一个不信人的都不如。这样人他不是爱神，最从敬拜神，心却远离神。真正的爱神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神说的话，我们百分之百去遵行，这才叫真正的爱神。像这样的神才搭救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他知道我们也分享过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名是和神一个关系，所以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高处那就是这些仇敌伤害不到的地方，他们够不着的地方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神把我们放到最安全的地方，那就是神。十五节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他如果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也误解了这些经文，就是好像是我们求你就给，甚至一些不信神的也拿这句话来说事。这说给谁的？这是说给那些专心爱神的人的，说给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听的，是与神有关系的人听的。真正与神有关系的，住在神的里面，遵行神旨意的，我们祈求神就真的给我们。有的人用这些经文，他就叫妄求啊，神啊，我们走在路上，从天上掉一个金条给我，放到我们面前，这是妄求。这儿的求神不会应允。所以真正遵行神的旨意，不会求这些 外来的这些东西，有的弟兄姊妹在炒股啊，炒股时也祷告神啊，我是你属于你的啊，求你怎么怎么的，很可笑。不明白神的心意就会做出这些事，得不着还埋怨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呢？所以真正忠心神旨意的人，他不会妄求的，他知道走在神路上，神会分分足足的供应。即使做着计划，也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不敢这个违背神的心意做一些其他不合这个常规的一些计划。所以我们真的信靠神，真的住在他里边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神一定会给我们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。我们在急难中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那就像那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2-25讲过，主耶稣和那些门徒在船上，啊，主耶稣睡着了，结果遇到了大风大浪，这些门徒就害怕，喊主啊主啊救我们。主耶稣神是平静风浪的神。当我们遇到这些急难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平静风浪。说神说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尊贵那就是高举我们。在圣人眼里面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非常尊贵。就像神对以色列说，你们是单列的，不列在外面当中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无论是今天的以色列虽然是还没有信靠主，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但是神和他们这个立的约，神从来没有废弃，神仍然在保护他们，这个民族仍然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，他是单列的，特别受神的这样一个保护的。我们也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，我们是寄居的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和这些不信神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，是神的儿女，神高举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尊贵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啊！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靠着自己的学气来服侍神，他不遵循神的旨意，在生活当中该干嘛干嘛，但是就像在教会透过这样的服侍，使劲用尽所有的力量在服侍，就是不遵循神的旨意，这靠自己的力量得不到神这样的一个保护，所以也不可能使他成为尊贵。所以这些神应许的这些，都是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我们遵循他的旨意，我们专心的爱他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，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得来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服侍神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这样一个恩典，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服侍他，是喜喜乐乐的服侍他。那些靠自己血气靠自己意志来服侍神，来讨神的喜悦的这样的，他其实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喜乐的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弟兄姊妹很可怜，以为这儿服侍神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，就可以得救，靠行为得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16节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这也是好多弟兄姊妹误解的一节经文啊，说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在地上就活得长，寿命长。那下面这句话说，我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所以我们要把整句话读完才能够理解，是神把他的救恩显明给他，是给了我们，我们才足享长寿。如果说我们遵循神旨意专心的爱他，个个都长寿，那么那些殉道的外族殉道，那些我们的肢体怎么说？那历史上有很多的专心爱神的，他们在地上并没足享长寿。 说这个主享长寿不是人们所想的啊，在地上就长命百岁，是在神面前的日子，是在神面前的日子长寿，指的是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这节圣文经文的意思，是神把救恩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才是主享长寿，不是在地上的日子，而是在神面前的日子。有的弟兄姊妹外族殉道，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是仍然在，他是在神的面前得到了这样恩典，他主享长寿，因为他有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真的读经文，千万要上下文去读，不要拿读一些句话，我们从字面上这样一理解，好像是神就给我们在地上长寿，我们信了神以后就活得久，活得长，活个90多岁、100来岁更长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，这些恩典，神又把我们放在高处，我们求告他，他必应允；我们在极难当中，他与我们总要给我们。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尊贵，他护着我们，让我们足下长寿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居所，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，是因为我们不折不扣的遵循他的旨意，专心爱他。所以神对我们的应许是有条件的，圣经里面有好多是没有条件的应许，也有很多是有条件的应许。如果我们不专心爱他，神不会这样把这样应许领导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真是爱我们的神。所以读诗篇91章呢，真的是我们更加明白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短短的16节经文，把神的这样一个性情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让我知道如何的跟从神，如何才能得到神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。神也有他的应许，他是信实的，他说的话一定算数。关键是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把神当作我们的居所。如果愿意，神一定会把他的话兑现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就不惧怕。真正的完全交托的弟兄姊妹，遇到任何事难处的时候，他不会惧怕的。如果还惧怕，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交托，所以这个需要操练。那神也在我们所行路上一点一点的操练我们，一开始给我们摆一个小的石头，然后石头越来越大，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刚强，所以最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面前，最后见他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